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马遂，字寻美，祖籍右扶风，后迁居为汝州夹城人。父亲马继龙考中孙吴倜傥善兵法科，官至兰州刺史。马遂身材魁梧伟岸，身高6尺2寸。与几位兄长一同读书时，放下书简叹息说，当今天下正有战事，大丈夫应当以功业救济天下，怎能老死于儒生之学呢？于是改学兵书战策，深沉勇敢，多谋善算。安禄山反叛，派贾循据守范阳。马遂劝说贾循，安禄山首先作乱，如今虽占据洛阳，终究将被诛灭。您何不斩杀向润客、牛廷介，倾覆他的根本，使他西不能入关，退无所惧，则坐以待擒，这是不世之功。贾循同意，但未能及时决断。恰逢颜杲卿召贾循起兵，安禄山派韩朝阳召贾循议事，趁机将其一杀。马遂逃往西山，从小道回到平原。平原失守后，又逃往魏州。宝应年间，择路节度使李抱玉任命他为赵城尉。当时回纥军队返回本国，仗势功劳骄横放纵，所过之处都抢掠伤害，州县供应不周就杀人。李抱玉准备馈赠犒劳，宾客没人敢去，马遂自请负责办理。他先贿赂回纥酋长，并与之约定，得到他们的旗章作为信物，违反命令的可以处死。马遂又取死囚充当差役，稍有违令就处死。回纥人非常害怕，直到出境没有敢施暴的。李抱玉认为他有才能，马遂趁机进言说，近来与回纥交往，得知其内情，观察仆固怀恩结党自重，分裂河北地区，授予李怀仙、张忠志、薛松、田承嗣等人，他的儿子仆固阳轻佻勇猛而不义，必将窥伺太原，您应当防备他。不久仆固怀恩与太原将领密谋夺取太原城，新云经察觉，未能得逞。薛松从相州、魏州运粮给仆固怀恩，以截断黄河渡口。李抱玉命马遂劝说薛松，薛松于是与仆固怀恩绝交。李抱玉随即任命马遂为左武卫兵曹参军，多次升迁至郑州刺史。马遂鼓励督促农事，一年只征一次税，百姓认为便利，调任怀州刺史。当时正值战乱之后，又逢大旱，田地荒芜，来不及耕种。马遂致力于教化，停止额外征调。有姜立家有亲人去世，他一定亲自前往，厚礼相待，掩埋暴露的尸骨，废除凡苛政令。当年秋天，境内长出野生的谷物，百姓赖以生存。李抱玉镇守凤翔，上表请求任命马遂为陇州刺史。西山直接通向吐蕃，上面有通道，是吐蕃人常出入的地方。马遂堆石种树作为屏障，设置两道门作为瞭望台，8天完工，吐蕃人不能侵扰。随李抱玉入朝，戴宗一向听闻他的才能，召见受任商州刺史兼水路转运使。大历年间，河阳士兵驱逐其将领常修明，朝廷下诏任命马遂检校左散骑常侍为三城使。汴州将领李陵要反叛，皇帝想息事宁人，就受任他为汴宋节度留后。李陵要不接受，勾结魏博田承嗣为援。皇帝下诏命马遂与淮西里忠臣讨伐，军队驻扎郑州，李陵要多张旗帜来侵犯官军，李忠臣的军队溃败向西。马遂的军队驻扎在迎泽，郑州人震惊恐惧。李忠臣准备于是撤退，马遂制止他，更加整饬军队，李忠臣才返回收拢逃散的士兵，重新振作。李忠臣行军汴水南岸，马遂行军汴水北岸，在西凉谷击败贼军。李陵要率精锐士卒8000人，号称饿狼军，马遂独自迎战击败他们，进军到郡夷。当时河阳兵在诸军中首屈一指，田悦率众20000帮助李陵要击败永平将领杜如江等人，乘胜据汴州30里驻扎。李忠臣会合诸军作战不利，马遂出骑兵攻击，田悦单骑逃走，汴州平定。马遂知道李忠臣残暴傲慢，便让弓给他，自己出驻扎在板桥。李忠臣进入汴州，果然借宴会杀死了宋州刺史李僧会。马遂返回河阳。秋天大雨，黄河泛滥，军吏请求准备船只躲避。马遂说，假使城中的人都变成鱼，而我独自保全家庭， 我不忍心。不久，洪水并未造成灾害。升任河东节度留后，进任节度使。太原在暴防战败之后，兵力衰弱单薄，马遂招募仆役，得到数千人，全部补充为骑兵，教他们作战，数月训练成精锐士卒。制造铠甲必定有短、中、长三种规格，与士兵身材相称，以便于行动。制造战车，蒙上酸泥的形象，后面排列脊，行军时用来装载兵器，停下时就作为阵型，遇到险阻时则用来抵御冲击。兵器都完好锋利。过了一年，开辟广场，列兵30000进行训练，威震北方。建中二年，入朝京师，升任检校兵部尚书，封兵国公，返回军中。起初，田悦刚战友魏博担心部下不服，就向朝廷表示归顺。马遂进言田悦必定反叛。不久，田悦果然围攻行州，亲自攻打临明，筑双重城墙，断绝内外救援。行州将领李弘、临明将领张丕坚守。皇帝下诏命马遂率步骑20000与昭义李抱真、神策兵马使李胜合军救援。马遂从口出兵，未过险要，致信给田悦，表示友好。田悦以为马遂畏惧自己，大喜。马遂到达邯郸后，田悦的使者到来，马遂将他们全部斩杀，派兵击破齐偏师，射杀贼将程炫之。田悦闻讯，派大将杨朝光率兵10000占据双冈，筑东西二栅来抵御马遂。马遂率军驻扎在两垒之间。当夜，东垒的贼军逃走，马遂进军驻扎狗鸣山，取用气垒放置辎重。田悦计议道，杨朝光栅栏坚固，且有10000人，即使马遂能攻下，也不是几天能办到的，而且杀伤必多，那时我已攻下临明，犒赏士兵再战，必胜之道。于是分衡州兵5000帮助杨朝光。马遂命大将李自良等率骑兵据守双冈，告诫说若让田悦通过，斩。马遂于是用火车焚烧杨朝光的栅栏，从早晨到午后猛烈攻击，大破贼军，斩杀杨朝光，擒获其将卢子昌，斩首5000级，俘虏800人。过了5天，进军临明。田悦全军出战，马遂亲自率精锐迎战，交战100余回合，士兵都拼死作战，田悦大败，斩首10000级，俘虏1000余人，缴获军粮30000斛，行州之围也解除了。因公升任尚书右仆射。起初将要作战时，马遂与众人约定胜利后用自己的家财赏赐，到此时他拿出全部私财赏赐部下。德宗嘉奖他，下诏从度支拨出5000万钱补偿他的财产。进任兼魏博招讨使。李娜、李维岳合兵13000人救援田悦，田悦收集散兵20000在环水筑垒，资清兵驻扎其左，横骑兵驻扎其右。马遂进军驻扎邺城，请求增兵。皇帝下诏命河阳李鹏率兵会合，驻扎在漳水。田悦派将王光进率兵据守漳水的长桥，筑月牙形堡垒，扼守道路。马遂在下游用铁索连接数百辆车，截断河流，装上土袋堵水，然后渡河。田悦知道马遂缺粮，深沟高垒不出战。马遂命士兵携带10天粮食进军驻扎仓口，与田悦隔环水对峙，建造3座桥越过环水，每天挑战。田悦不出战，暗中埋伏10000人，准备偷袭马遂。马遂命诸军半夜吃饭，在鸡鸣前鸣鼓角，而秘密部队沿环水向魏州进发，下令说听到贼军到来，停止前进列阵，留100骑兵手持火把，等军队全部出发后埋伏在旁，待田悦军队过桥就焚烧桥梁。马遂行军10余里，田悦率李娜等兵过桥，乘风放火，呐喊前进。马遂命士兵不动，命令清除杂草，开辟100步宽的场地，招募勇士5000人列阵等待。等田悦到达，火势已止，士气稍衰，马遂纵兵攻击，田悦败逃至桥，桥已烧毁，士兵跳水淹死的不计其数，斩首20000级，杀贼将孙敬清、安莫绰，俘虏3000人，尸体互相枕藉30里，自清兵几乎全歼。田悦夜里逃往魏州，其守将闭门不纳，到天明追兵未到，田悦才得以入城。李抱真、李鹏问道，粮少而深入， 为什么？马遂说，粮少利于速战，用兵贵在调动敌人。如今田悦与资清、横纪三军首尾相连，想不战已使我军疲惫。如果分兵攻击左右，未必能破敌，田悦又会来救援，这是腹背受敌。兵法有攻其必救，所以直去魏州以破敌。众人都说好，田悦还城自守。于是李在春以亳州，田悦的哥哥田昂以明州，王光敬以长桥都投降。田悦派福陵、李瑶护卫资清残兵返回，福陵等也投降了。魏州有御沟贯穿城中，马遂堵塞其上游，魏州人恐惧。田悦派许世泽、侯臧从小道向朱涛、王武俊告急，恰逢二人心怀怨恨，于是与田悦联合。田悦依仗焉赵元军将至，就出兵背城列阵，马遂又与诸军击破他。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北平郡王、魏州大都督长史。朱涛、王武俊合兵五万逼近魏州，恰逢皇帝派李怀光率朔方军一万五千援助马遂。李怀光勇于战斗，为让士兵休息，就与朱涛等交战失利。田悦决水淹灌官军，马遂兵也受挫，退保魏县。朱涛等沿河筑垒，恰逢金元兵变，皇帝逃往奉天，马遂返回太原。起初李抱真想杀怀州刺史杨旭，杨旭投奔马遂，马遂上奏说他没有罪，于是得免。李抱真发怒，等到共同解除行州之围，缴获军粮，马遂据为己有，把剩余的给李抱真军，李抱真更加愤怒。环水之战胜利，军队进逼魏州，田悦以突骑冲击马遂营，李鹏救援，李抱真按兵不动。马遂准备攻打魏州，到李抱真营中取攻城器械，并请求合并两军平分战功，李抱真不听从，请求独当一面，因此迟疑不前。皇帝多次派使者调解，王武俊攻略赵地，李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守行州。马遂愤怒地说，李抱真把兵调回守地，我能独自战死吗？准备率军返回，李胜从中调解，才又与李抱真和好。等到田昂投降，马遂请求将明州隶属李抱真，而用昭义副使卢玄清为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。李胜的军队先前只隶属李抱真，李抱真也请求兼属马遂，以示协同。但议论者则被马遂因私愤交恶，终究未能成就大功。回到太原，派军司马王权率兵五千奔赴奉天，又派儿子马会与诸将之子驻守中卫桥。皇帝已逃往凉州，于是返回。当时天下正动荡，北边屡有警报，马遂认为晋阳是帝王基业所在，应加固险要以示敌，于是引进水架过汾河，连到城墙，许为东护城河，节省守城士兵万人，又引汾水环绕城墙，植树加固堤防，下诏兼任保宁军节度使。皇帝返回京城，李怀光在河中反叛，下诏命马遂为河东保宁，奉城军行营副元帅，与浑坚、骆元光合兵讨伐。当时贼党要停真守靖州，毛朝守袭州，郑抗守磁州，马遂传檄劝谕，都率州投降，于是拜马遂为晋将慈禧节度使。王武俊围攻赵州时，康日之不知，准备放弃赵州，马遂请求下诏命王武俊攻击朱涛，授以深州、赵州，以康日之为晋慈禧节度使。等到三州投降，马遂坚决退让给康日之，并说因投降而接受节钺，恐后世有功者以此为利求利，皇帝嘉许。登记府库兵器交给康日之，康日之大喜过望。马遂于是率部骑三万驻扎绛州，攻取平定各县，降其将冯万兴、任相玉，于是包围绛州，攻破外城，守将叶弃城逃走，降四千人。派李自良平定六县，降其将新身，收兵五千。偏将古秀违令掠抢侍女，斩首示众，与贼军战于宝鼎，射杀贼将徐伯文，斩首万级，获马五百匹。当时天下蝗灾，军队缺粮，物价飞涨，朝中大臣多请求宽宥李怀光，皇帝未决。马遂认为李怀光叛逆已久，反复无常不可信，河中靠近京畿，放过他会损折朝廷威严，无法向天下交代，于是离开军队入朝，亲自对皇帝说， 只要得到30天粮食，足以平定河中。皇帝答应，于是与浑坚、骆元光、韩攸龟的军队会合。贼将徐廷光守长春宫城，马遂估计长春宫攻不下，则李怀光固守，久攻伤亡必多，于是挺身到城下见徐廷光。徐廷光畏惧马遂威严，在城上跪拜。马遂看出他内心已屈服，缓缓说：我从朝廷来，你可以向西接受命令。徐廷光再拜。马遂说：你们都是朔方将士，自安禄山以来功高天下，为何抛弃他而做灭族的事？如果听我的话，不仅免祸，富贵也可得到。徐廷光未回答，马遂说：你以为我是欺骗吗？现在不远数步，你可以射我。解开衣服，露出胸膛。徐廷光感动哭泣，全军都流泪，随即率众投降。马遂带数骑入其城，众人大呼：我们又是朝廷的人了。浑坚也自认为不如，感叹说：曾怀疑马公能困住田悦，如今看他制敌却有过人之处，我不及他远矣。晋军驻扎在焦里堡，守堡的将领投降，其余守军望风逃走。马遂渡过黄河，8万士兵在城下列阵。当天贼将牛明俊斩杀李怀光投降，余众还有16000人。诛杀他的同党严晏、孟宝、张清、吴炯等人，其他被胁迫归附的全部赦免。没过1个月，河中平定，升任光禄大夫，兼任侍中，赐给他一个儿子吴品官。回到太原，皇帝赐给他陈毅、台衡2篇铭文，以说明君臣相互成就的美德。在起义堂刻时，皇帝亲自题写匾额以表示恩宠。贞元2年，吐蕃上结赞攻破延、下二州并据守，自己驻军在鸣沙。到春天，牲畜死亡，粮食缺乏，皇帝下诏任命马遂为随营临胜招讨使，与骆元光、韩攸龟等会师攻打敌人。马遂驻军10州，上结赞恐惧，请求结盟，皇帝不答应，于是派将领论夹热用甜言蜜语向马遂请求，并带厚礼表示殷勤。第二年，马遂回到太原，与论夹热一起入朝，竭力陈述应该答应结盟，天子同意。马遂入朝时，上结赞立即领兵离去。皇帝下诏让浑坚在平凉会盟，敌人劫持浑坚，仅得免死。吐蕃归还马遂哥哥的儿子马衍说：河去的驻军春草未生，我们的马饥饿，您如果渡河，我们就无众了。幸亏您答应和谈，现在释放马衍作为报答。皇帝听说后又悔又怒，剥夺马遂的兵权，任命他为司徒兼侍中，赐给歌舞伎乐，只奉朝请而已。与李胜都画图像在凌烟阁，后来脚病不能胜任朝业。9年10月，自己努力到延英殿朝见，下诏不必跪拜。当时李胜已去世，皇帝看着马遂说：还记得与太尉李胜一起来吗？现在只见您一人了。于是悲伤流泪。马遂也因病倒下，皇帝亲自扶他，下诏左右扶他离开，送到宫殿台阶，马遂叩头哭泣谢恩，坚决请求退休，辞让侍中，没被允许。去世年70，追赠太傅，谥号庄武。儿子马慧、马畅。马畅年轻时因门阴官至鸿胪少卿。建中年间，马遂在山东讨伐叛贼，马畅留在京师。当时大旱，朝廷商议征收商人的钱，很多人逃亡到南山做强盗。马畅的门客单超俊、李云端等私下议论，认为事情将要危险。马畅认为他们说的对，派家奴劝谏马遂撤军。马遂发怒，抓住家奴上报，让哥哥马炫拘禁马畅请罪。皇帝正倚重马遂，宽恕不问罪，只杀了他的门客，下令马炫赐马畅杖30，但也停止了征收商人钱的法令。马遂去世后，家资天下第一，马畅也善于生财，家业更加丰盛。晚年被豪强宠臣侵夺，加上马慧的妻子诉讼分家产。贞元末年，神策中尉杨志莲暗示他进献田产，到顺宗时又赐还给他。宦官往往逼取，马畅畏惧不敢吝惜，以至于穷困，最终任少府监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几个儿子没有房屋自住，凤城园的亭台楼阁就是 他在安邑里的旧宅，所以当时人以马畅的后积财富为戒，有关部门给他谥号纵。儿子马继祖出生四岁，因门因功勋任太子舍人，五次升迁至殿中少监。马岁的哥哥马炫，字若翁，年轻时以儒学闻名，隐居苏门山，不接受征召。至德年间，李光弼镇守太原，才任命他为长书记，常参与军事谋划。李光弼器重他。刑部郎中田神公任宣武节度使，任命他为节度判官，授任连州、润州刺史，以清白著称。马遂任司徒，授任刑部侍郎，以疾病推辞，以兵部尚书退休，去世。浑坚本是铁勒九姓中的浑部，世代为高兰都督。父亲浑世之有才能武略，跟随朔方军，积累战功多，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，是太常卿、宁朔郡王。广德年间与吐蕃作战阵亡。浑坚11岁擅长骑射，跟随浑世之房丘，朔方节度使张其丘开玩笑说，和乳母一起来的吗？这一年立下跳荡功。之后两年，随军攻破赫鲁部，攻拔石堡城、龙居岛，他的勇猛常为全军之冠，被任命为折冲果毅。节度使安思顺给浑坚一支偏师，进入葛路部，攻取特罗斯山，击败阿布斯，与各军在永清及天安军筑城，升任中郎将。安禄山反叛，浑坚跟随李光弼平定河北，射中叛军骁将李立杰，贯穿他的左肩，杀死了他。肃宗即位，浑坚率兵奔赴皇帝所在，到天德与敌军相遇，击败了他们，跟随郭子仪收复两京，讨伐安庆绪，在新乡取胜，升任五峰军使，跟随仆固怀恩平定史朝邑，大小数十战，功劳最大，改任太常卿，十封200户。仆固怀恩反叛，浑坚率领所部归附郭子仪，正逢浑世之的丧事，被起复为朔方行营兵马使，跟随郭子仪在滨州攻击吐蕃，留下驻守滨州。敌人再次入侵，到达奉天，浑坚在漠谷作战有功，升任太子宾客，驻守奉天。周志光反叛，郭子仪令浑坚率步骑10000人攻下同州，周志光被平定后，将兵宁隶属于朔方军，浑坚驻守一路。大历七年，吐蕃入侵边塞深入，浑坚会合金元节度使马陵讨伐他们，驻扎在黄浦原，浑坚率领部众占据险要，设置枪垒自守，阻止敌人奔突。旧将史抗等内心轻视浑坚，回头让左右撤去枪，敕令骑兵驰向敌人。回来时，敌人跟踪而入，于是大败，死者8%。郭子仪召集众将说，朔方军高于天下，如今败给敌人，怎么办？浑坚说，愿意再战。于是驰往朝纳，与延州刺史李国臣直奔秦原。吐蕃引兵退去，浑坚拦击打败他们，全部夺回所掠物品而回。从此每年盛秋防备长武城，兼任滨州刺史。吐蕃进入方渠、淮安，浑坚击退他们。郭子仪入朝，留下浑坚主持兵宁庆兵马后务，回纥侵犯太原，击败暴防的军队。朝廷任命浑坚为都知兵马使，从石岭关向南，都率诸军形成犄角之势，敌人退去。晋升兼任单于副都护、镇武军使。郭子仪任太尉，德宗分他所部为三节度，以浑坚兼任单于大都护、镇武、东狩将城、镇北大都护府、随营临嵊州节度副大使。不久，崔宁统领朔方，所以召浑坚为左金吾卫大将军。建中年间，李希烈伪造浑坚的书信，好像一同作乱，皇帝识别出他的间谍，任用不疑，反而赐给良马、锦币。蒲王人金乡元帅讨伐李希烈，以浑坚为中军都虞后。皇帝巡幸奉天，浑坚率领家人子弟随从，被任命为行在都虞后、金畿渭北节度使。朱子的军队逼近城池，在桥门作战，从早晨到中午不分胜负。有人运来草车，浑坚拉车堵塞城门，焚烧草车作战，贼兵才退去。朱子制造攻城器具，箭石四面急来如雨，昼夜不停，总共十天，挖壕沟围城，城中死者可以堆叠，人心危惧。有人夜间坠城出去采摘菜根供给皇帝，皇帝与浑坚相对哭泣。朱子正据守乾陵俯瞰城池， 穿着翠笛红袍，左右宦官奔走，宴饮赏赐拜舞，又放纵轻慢之词，戏弄斥责天子，以为胜利在顷刻之间。派骑兵环绕奔驰，则被大臣不识天命。制造云梁宽数十丈，安装大轮子，浸湿毡和皮革覆盖在上面，周围布置水囊作为屏蔽，指向城东北。搭建木屋，蒙上皮革，周围放置运柴薪土石在下面，将要填塞壕沟。皇帝召见浑坚，授给他1000多份诏书，从御史大夫十封500户以下，招募突击将和敢死之士抵挡贼兵，赐给浑坚笔，让他根据功劳签署诏书，不够就写在衣服上授予。于是说：“朕与公诀别了，令马承欠前去，有急事可以奏报。”浑坚俯伏呜咽，皇帝抚慰他，然后派他出去。浑坚先前与房城使侯重装揣测云梁所经过的地方，挖了大隧道，堆积马粪和柴薪点燃，贼兵乘风推云梁前进，载着数千人。王师登城的人都冻饿，铠甲破旧，兵器钝，浑坚只用忠义感召率领他们抵挡贼兵，人们忧虑不能支撑，群臣呼天祈祷。浑坚中箭，自己拔掉，流血而战更加猛烈。云梁到达隧道而陷入，风向回转，全部烧毁，贼兵都死了，全城欢呼。当天下诏授给浑坚2个儿子官职，于是按等级赏赐将校。朱子宫城更加紧急，恰逢李怀光赶来解难，贼兵才离去。升任行在都知兵马使，十封500户。皇帝车驾继续巡幸山南，浑坚率各军护卫进入谷口，李怀光的追兵赶到，后军击退了他们。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凌岩峰下定远西城天德军节度，朔方兵宁镇武道永平军奉天行营副元帅。皇帝亲临殿前授予府钺，采用汉朝拜韩信的旧例，致书说：“寇贼违犯法纪，授予你节钺，以平定多难，去吧，尽慎啊。”浑坚叩头说：“岂敢不竭尽全力以报答天子的美命。”于是率领各军奔赴京师。贼将韩明在武功抵抗，浑坚率领吐蕃论莽罗的军队在武亭川击败他们，斩首万级，于是驻扎奉天，以抵抗西面。李胜从东魏桥击败贼兵，浑坚与韩攸归，待修颜率西军收复咸阳，进军驻扎延丘门。朱子平定后，论功行赏，以浑坚监视中，十封800户。天子回宫，授任河中将慈禧节度使，河中同陕国行营副元帅，由楼烦郡王改封咸宁，赐给大宁里上等宅地，女乐五人，将相送他归地，与李胜礼仪相等。不久加任朔方行营副元帅，与马遂一同讨伐李怀光。李怀光平定后，检校司空，任用义子为五品官，回军驻扎河中。吐蕃宰相上杰赞攻陷延下，暗中窥伺京师，但畏惧浑坚与李胜、马遂，想用计谋战胜他们，于是用花言巧语和厚礼请求马遂讲和。马遂苦劝皇帝，皇帝于是下诏在平凉川会盟，以浑坚为会盟使。被上杰赞劫持，副使崔汉衡以下都陷落，只有浑坚得免。从奉天入朝，穿着破旧衣服等待治罪，下诏释放了他。恰逢吐蕃再次入侵，派浑坚镇守奉天，敌人退去，回到河中。贞元四年，敌人进入京兵，授任兵宁庆副元帅，晋升检校司徒兼中书令。15年去世，年64。群臣在延英殿慰问，追赠太师，谥号忠武。丧车从镇所到来，皇帝又停止朝会。浑坚喜好读书，通晓《春秋》《汉书》，曾仰慕司马迁自序著《行记》一篇，其言辞一点也不自大，天性忠诚谨慎，功劳高而志向更加谦下，每年按时进贡，必定亲自检视，每次有赏赐，下拜贵寿，常常如在皇帝面前，世人把他比作今日低，所以皇帝始终信任对待他。贞元以后，天子常怕藩后生事，稍有不逊就姑息他们，只有浑坚有所奏论，不全不听从，就私下高兴说：“皇上不怀疑我。”所以治理蒲州16年，常持军纪，猜忌离间，不能进入。君子认为他贤能，本名日进，后来显贵改了。5个儿子，浑浩、浑金遂为高官。浑浩谦逊谨慎，喜欢交结士大夫， 历任邓州、唐州刺史，有政绩声誉。元和年间，延州沙陀部苦于边吏贪婪，惊扰不安。李绛建议应该选拔有才能称职的人任刺史，于是任命浑浩为延州刺史。适逢讨伐王承宗，而义武节度使任迪简生病不能统军，因浑镐是将门之子可用，于是升任检校又散其常侍、义武军节度副使，不久代任迪简为节度使。治军很有法度，但缺少计谋，不持重。镇州、定州两军相距不到百里，浑浩率兵逼近镇州境内驻扎，距离贼军30里，鼓角声互相听到。贼军起初也畏惧，见浑镐没有斥候，于是秘密军队进入定州境内，焚烧仓库积蓄，屠杀乡里聚落，浑浩的军队于是动摇。也恰逢宦官督战，于是出兵进逼贼军，大败而归。下诏以陈楚取代他。当时军队饥寒，听说浑浩被罢免，于是作乱，抢劫浑浩的家，甚至剥光衣服侮辱。陈楚听说，持马入城，才安定。命令军中收集所抢财物归还浑镐，派兵护卫他离开，贬为韶州刺史。后来代州刺史韩仲华奏报没收浑浩供应军需的金币10余万，于是又贬为寻州刺史。去世追赠工部尚书。浑金遂因门因补任诸位参军，多次拟人至丰州刺史。因贪污700万，文宗因他是勋臣之子，贬为元州司马。回朝任元王父，官至太子詹事。李训郑注之乱，有人说浑金遂藏匿假素，被100骑兵逮捕，极力辩解才免罪，但家被兵卒抢劫一空。文宗怜悯他，受任少府监、迁殿中。宰相因他是浑监的后裔，擢升为刺史。皇帝说，这样的人岂能治理百姓，念他父亲的功劳，使他富裕就可以了。宰相说浑金遂曾经治理州郡有成绩，听从了，任命为寿州刺史，最终任诸位大将军。赞誉说，唐朝史官称赞马遂深沉勇猛，忠诚尽力，常常先制定计谋再作战。每次作战，他亲自向将士发令，没有人不感慨激愤，拼死效力，战斗必定决一死战，从未打过败仗，名声盖过一时。然而他本有能力擒获田悦，却没有擒获，对敌人不可相信，却坚决相信，所以河北三个盗贼最终不肯臣服，平凉会盟中大臣奔逃受辱，这是马遂的罪过。虽然如此，马遂是个贤德之人，天下人认为可以责备他才责备他，不因为功劳掩盖罪过，也不因为罪过废弃功劳。浑监亲自与上结赞结盟，不能预料敌人的欺诈，只把遵从诏命当作恭敬，大概是有勇猛的心智，却没有杰出的才能吧。李胜说敌人不可与之结盟，那么马遂、浑监本来就远在李胜之下，功名的大小确实是这样吧。